今天呢，很荣幸请到了这个四位嘉宾，那么包括这个 Greg，还有这个于佳佳，还有这个杨子洲，那么还有我本人。那今天呢，由我来这个主持这场这个讨论会。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在探讨这个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结束之后，这个权力呢是否能够这个顺利交接。那么我现在呢，就也有请这个杨子洲吧。先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看法。
好的，谢谢啊，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亲爱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简单谈一下这个，美国大选之后啊，那个川普团队会不会和平的给下一任拜登，后任总统移交这个权力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从很多的渠道啊了解到，川普在很多场合表示他，对这个权力的移交，他不会很顺利的移交，因为他认为他不会输。甚至对美国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制度提出挑战，对选票提出挑战，啊，那个在公开场合表明这个对权力的眷恋，现在大选的结果已经基本上出来了哈，我总体认为这个川普的这个单相思的这个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因为他会受到美国这个周边强大的这个民主宪政这个环境的制约啊。他讲的这个话以后啊，他曾经讲了一个非常无厘头的话，他说这个他要摆脱选票啊，摆脱选票我就有很我大家就有和平的这个政权的过渡期限，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其实根本就不会有政权的转移啦，啊，只会有政权的延续了，也就是说他认可他会延续下去，他会连任的，是这个意思。这个话，然后他继续讲过，他说这个选举啊是被广告控制的。他说：“你也懂啊，这个谁懂嘛？就是民主党在懂这个。这个话讲出来以后，引起这个大家一片哗然，这是在挑战美国的选举的制度啊，挑战这个选举选票这个美国的共识是吧？所以说呢，这种现象，这个白宫发言人立即给他纠正了。他说川普总统最终会接受和平公平选举的结果的啊。同时那个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肯奈尔。”同时，他强调了这一点。他说，11月3号胜选的人，将会如期的在这个1月20号的宣誓就职，所以给川普狠狠的甩了一巴掌。所以，我认为呢，这个这种权力会和平的移交，没任何悬念，大家应该不会有任何顾虑的哈，应该请放心。好，我
那
就。
对于这个那我问一个问题，问 Greg 吧，就是说，对于传统美国传统，在这时候当选总统呢，一般就已经开始组织这个他的班底，过渡班底。那这过渡班底呢，就要跟这个现任总统这个的这个内阁来进行这个准备筹备。现在似乎好像川普这边呢，就是白宫不想这个那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当选总统，这个拜登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拜登的班子呢已经开始组阁了。今天传出新闻讲，他可能会任命前总统奥巴马当那个英国的大使，作为一种对他的一种友好的表示吧。可能那个奥巴马也年轻，对吧？那退休那么早下来，对吧？到英国去当那个大使，也是他可能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拜登的班子已经积极的在筹备，同时他们现在把对付 coronavirus 的课题放到第一位，他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班子来对付这个瘟疫。里面有很多是职业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有经验的那些流行病专家。这个是 Trump 整个团队里面从来没有过的，说明拜登的当选，他确实把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他首先要应付的是瘟疫。那么同时呢，他已经跟Trump 下面有一个白宫有一个交接的一个团队进行交接，但是这个团队受到 Trump 的使命，就是不接受、不理睬，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拖延。但是我认为这个拖延呢是暂时的，是一种无理取闹，也是违背美国民主常识的。美国这个国家的伟大在于有一批这样的官僚是能够尊重法律的，能够尊重宪法的。对吧？到最后就是在12月10号中旬左右，就是当国会正式任命， 那个拜登当选以后，这些官僚不会完全听着 Trump 的指令进行这样不接交不移交，这个我认为可能性很小。但是有这个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就是在法院接受 Trump 的指控以后，在搞调查的时候， Trump 的一些支持者，也就是一些极右翼的美国的白人，可能会到法院门口去示威、去抗议、去闹事，以这个群众的声势来吓唬法院，就像法院示威，就是讲我们是跟 Trump 在一起的，我们是如果你这个胡派的话，我们要闹事的。所以呢，这个闹事我以前好像也讲过，这个闹事在美国大城市已经闹不起来了。现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所有的以前装了很多的木板来保护的，都在逐渐的把它拆离，因为这些州、这些市、这些一线城市都是民主党掌控的城市，在民主党掌控的大城市里面，没有人会站出来去为 Trump 闹事，要闹的变成了很小的一部分人，也不会兴风作浪到形成了一种势力。但是闹事的可能性还会有，那就是在这些六个摇摆州里面，这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六个摇摆州的辐射力不大，也不会引起全美的混乱。 Trump 现在的打算是引起混乱越大越好，因为他认为混乱了以后就代表他是正确的，因为他对民主的底线是缺乏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是对的，做什么是不对的，因为他长久在经商的当中有六次破产。为什么破产？就是很多是违背了美国的底线，他在迫不得已才破产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商人，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会有六次破产，讲出来也是个笑话。所以呢，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讲，有可能发生，但发生的概率不大，并且会影响美国的正常交接的可能性也不大。同时我们讲最坏的例子，比如讲Trump 可能他的团队还在动员那些代表在六个摇摆州的那些代表到国会去投出他们州的这份选票的时候，叫他们投放相反的方向。这个讲出来有点荒唐，人家讲这个州的选举票给民主党了，你为什么会投给共和党？在理论上 yes 你可以这样投。这为什么美国早期的那些开国元勋想到这一步呢？他认为如果这个州的州民被迷惑了，投了一个做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那么这些选举团的代表可以做一次更正，但是这个更正也只有这一次机会，但这个更正也不是讲是终身的。为什么呢？如果出现这个状况，也就是讲总统选不出来了，变成对吧？因为你这个美国的那个唱票的结果是拜登290票，然后你这个假设在六个州里面有四个州都去到了国会去投了反票，投给了 Trump， 变成 Trump 当选了，这个情况就属于有争议了。这个争议可能要拿到美国的众议院，由现在的 Nancy Pelosi 来决定，他可以任命里面的其中一位，在任命之前他可以当临时总统。所以呢，整个来讲，美国的交替班子会出现混乱，不能和平交接，这个可能性很小。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Greg。那么那个下面这个于佳佳，你看就这个和平移交的这件事情这个话题，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中文的这个平台，那么其实很多中国人更关心，中国人也好，台湾同胞也好，香港人也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说在这个交接中间，尤其他最近的这种做法呢，突然换了国防部长这一件事儿，当然有人认为他是过去在那个黑人运动的那个时候的，他好像不是完全按照川普的指令去做，这是一种分析。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换这个国防部长会不会？
我补充一下，在黑人运动的时候，那个 Trump 下令要国防部能够派出军队去镇压，但是国防部反对，他认为这个运动不应该由国家国防部的军队去做，应该让地方的警察和民兵去做。这个因为美国的国防部是对外的，对敌人的，不是对内对老百姓的，所以这个呢 Trump 是十分的恼火。继续讲，我补充一下。
对，谢谢你补充，把这个背景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的问题是在这个时候的话，中国的一些川普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国内的和海外的川普的支持者，还有台湾的川普的支持者，他们是不是正在期待着川普在下台之前能够做出点什么动作，比方说南海，或者是说 其他地区。
啊，这个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提出来，尽管是无稽之谈啊，他们认为 Trump 这次换国防部长有可能为他的政变打下基础，也就是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这是国人脑洞大开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假设。他讲有没有可能他搞政变，也问过我，我讲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奇啊，也感到很惊讶，因为在国人的思维里面，他们认为就是换国防部长就是把自己的亲信拉在身边以后呢就可以搞政变，但是美国的一个体制，一个总统想搞政变来推翻被新当选的总统，在历史上还没有过，所以这个国家的体制是不符合你来搞一次政变的，因为它是三权鼎立，它的体系不是讲单单国防部长就可以发动一次政变的，这种政变的可能性是，也许国人看了小说太多，看了那些南美国家、非洲国家政变太多，以为美国的一个发达民族国家也会这样搞政变。我认为这个完全是脑洞大开、想象力太丰富的结果，其实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可能。
那个看杨先生你有什么补充的？
可以，我说一下那个刚才于佳佳提的一个问题之一哈，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微信圈里有些这个反共人士，甚至猜想会川普会不会利用这个最后的时间在南海挑搞一个战争，这种可能性也是零，我的给的判断啊。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的下一任他还要有一种说法我还认可的，他或者他的家人啊，或者伊万卡，或者他的儿子啊，甚至有可能2024年再来竞选一次。如果他这个时候开战，那么对他下一届的不管他家人还是他自己在竞选是非常不利的。再就是说他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实力也不能小看啊，如果他要开战的话也是没有可能性的，不一定会打赢这场这个局部战争。再就是从需要国会的授权，这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好了，我就这些了。
好的，谢谢。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像美国要发动一场正规的战争必须要国会授权，如果是一场防御战，就是别人来侵犯你，那你总统可以直接下令还击。所以呢，如果要到南海去发动这场战争，那国会一定要授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国会是不会授权给他的，因为这不是防御战，你已经跑到了别人的领海边缘去打这样一场战争，所以这个可能性也不会有。对，我同意杨子竹的想法。
谢谢。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们看谁来回答？就是和平交接当中，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国人那么焦虑？认为这个和平交接是有问题的，是不可能的，并且还认为 Trump 是有能力，有这个实力，有这个群众基础是可以不交接的，继续自己宣布连任。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跟美国的宪法完全不相干的一种假设？谁能回答我？
那个郭爱国，我还是就刚才的话题，我补充一句啊，就是因为当然这个就是说挺川者呢一直在夸他，就是说你看他做一任总统四年呢。没有发动任何一场战争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商人，他本质上呢，本性上呢是不好战啊。那我们假设就是说他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情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未来70天，他为了自己的这个继续这个留任而发动一场战争，或许可能性也确实不是很大啊。好，
那么刚才我的问题谁能回答？你回答很好。我要问，就刚才就为什么我们国人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还是信息吧，就像于佳佳讲的这个信息不对称这个环境，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华文的自媒体，一边倒的这个支持这个川普，甚至是误导了这个大家在这之前都觉得他是必然赢的，所以这个他输掉这场大选呢，实际上是让国内的这些。就是依靠美国的这个华文媒体来输入的什么，这个他们大跌破眼镜吧。那么他们所以还是出于不了解，再加上这边的这个不断，因为你如果看他们的文章，那基本就是信心满满。这个川总这个还是啊掌握了足够的铁证，他们那些文章你看的简直就是没法让你相信吧。但是国内
我对，我两句就完了哈。刚才 Greg 说的那个问题啊，在中文的微信圈里的那些国内的那帮川粉派， 他是完全受那个法轮功那个媒体的误导，就是大纪元还有这个中文自媒体的误导造成的啊，就这么简单。他们就不断地误导他们的错误的信息，造成这个脑袋缺氧，这还有自身的误判。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对的，那个
另外我能补充一下哈，还有一个信息，还有一个信息呢，可能是这个华人这个圈呢没有得到的一些信息哈，我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中文的媒体呢，能够现在随便谁点一下哪一个中文的媒体，除了那个刚才杨先生点出的那几个名字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现象，回答那个 Greg 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产生一种危机也好，混乱也好，很多人实际上是没有研究川普的这个团队从一开始的将军有多少。其实你看那个 John Kelly 还有这个 Hubert McMaster 还有这个很多将军都是跟川普最近距离的接触了以后出来向大家披露，哇，你们看看川普是什么人。但是所有的这些媒体呢，就是华人媒体啊，都把这些人的讲话叫做他们就是川黑，因为呢川普把他解雇了，或者说合作不好。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跟很多将军在川普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另外呢，就是川普对军人，对退伍军人，对那个就是战场的死亡的这些军人的是个什么态度。包括还有一个军舰的一个舰长，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就是吹哨者，他把一个内部的信息传出去了以后，这个舰长也被解雇。解雇了以后，所有的那些那个船员也好，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悲哀，非常悲痛吧。就是说，对，实际上是军队里头，我想说的话呢，可能是有一个很大的情绪呢，是这个总统是一种不满。因此有人讲过，有些区的那些邮寄票是这些军队的这些邮寄票，那么川普他自己的团队也非常清楚，这种邮寄的这种票的话呢，也是会对他不利的。这是我想补充的有关军队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不应该担心军队可以突然一下子听川普的调遣或者是他的指令。这个政变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种说法吧，我们也可以接受的一种说法而已。
同意你的这个判断。
对的，于佳佳讲的很微观的讲，我要宏观一些讲啊。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我讲的西方现在近代民族国家指整个欧洲和美国还有日本，从来没发生过一次政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主国家的根基相当坚固，所以政变两个字对这些国家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们的民主体系相当完整。在一个完整的民主体系的一些国度里面，已经近50年甚至高于70年了都没有发生过政变。所以呢，有些我们的国人认为会发生政变，并且政变成功的可能性还很大的这种设想，其实是对民主世界的理解还是很欠缺的，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设想。同时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假设，不管 Trump 怎么来告那个民主党，告拜登的团队，或者告那些各个州的那个检票机构，最终的结果也是和平过渡，不可能会发生武装暴力和军事夺权，这些不可能在美国一个民主的灯塔的国家会展现到最后最肮脏的一面，这一面不会出现。我的话
完全同意，同意，同意，说得很对的，嗯。
那么那个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个话题呢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啊，感谢这个各位嘉宾。
好的，谢谢。
好
好，
谢谢，谢谢，谢谢，
拜拜，
再见，
拜
拜。
很好，这个地方它可以卡掉了，很好。
那得让那谁编辑了，让那个
妹妹。